而这个青岛啊，最少也有两个条件。一个条件乃是普遍性，如果是恩典的话，这个恩典呢，它授予的时候必定是普遍性 universal， 不能拣选。如果今天我对某一个人我拣选他给他恩典，对另外一个人我不拣选他，我不给他的恩典，如果我有拣选的授予，这个不算恩典，不算恩典，因为他是你的朋友，所以你给他。这个里头你看见还有条件在里头，如果是真正的恩典的话，那是无条件的，所以乃是普遍性。那么第二的条件就说是白白的 free， 白送，白送，不讲条件，也不要代价，也不是说先给了你，你先去用然后再来还，赊给你的也不是。如果是恩典的话，它不但是普遍的给，并且是白白的给，这一个乃是恩典的授予，这是第二点。那么第三点，当恩典呢出来的时候，这样的普遍呢并且白白的赐给的时候，那一些接受恩典的人里面就起了作用，恩典在他里面就起了作用，叫他一面在神的面前有个感恩的心，感谢的心，另外一面呢也叫他也成了一个有恩典的人。你知道在英文里头啊，我们吃饭的时候啊，我们常常说 say grace， say grace， 我们要为着这个饭来做谢，来做谢。在英文里头是 grace， say grace。 那什么就是 say grace 呢？ say grace 的意思就是说，神今天呢既然把这个食物啊那样的这个白白的赐给了我，我今天呢要感恩啊，所以我在这里 say grace， 把这个恩典呢回到神那里，向着神啊来谢这个恩典。如果一个人他接受了恩典呢，他没有一个谢恩的心呢，这个人对于恩典是不明白的，不明白的。那不但是谢恩啊，不但是嘴里啊谢恩啊，并且如果一个人真正有恩接受恩典的话，这个恩典在他里面就改化他，也教他做一个有恩典的人。所以你记得主耶稣在这个比喻里面曾说起这一件事情来，他说如果有一个人他得罪了他的主人，他欠了他主人十万两银子，但是他还不起，主人就用恩典呢怜悯啊怜悯了他，赦免了他。但是当他出去的时候，他碰到他一个同伴呢只欠他这个十两银子，他就掐住他的喉咙啊，他说你一定要还，他说你给我时间呢，让我慢慢来还，不行你一定要还。你看见这个人不懂得恩典，不懂得恩典。主人就对他说，我既然那么多的我都赦免了你，你怎么对欠你那么一点的你都没有一点怜悯的心，所以把他丢在监里头啊，如果有一分钱没有还清也不能出来。这个给我们看见说，恩典如果是被接受的话，应当在我们里面其变化，叫我们也成为一个有恩典的人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如果这是恩典的话，你看见说这个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。所以圣经说耶稣基督的恩惠，耶稣基督的恩惠，我们看见说在主耶稣的里面他是满了恩惠。我们的主耶稣道成了肉身，住在人的中间，匆匆忙忙，有恩典，有真理。我们的主他里面就是满了恩惠。实在说来，我们的主就是恩惠，他就是恩惠。而当我们的主把这个恩惠赐给我们的时候，是不是普遍？ 我们的主他一点也不在那里拣选，说你这个人可以有恩惠，那个人我不给你，没有。凡到他那里来的人，他没有一个是丢弃。我们看见他的恩惠都是白白的给我们，我们如果来到他的面前，就白白的蒙恩，就白白的称义。那既然他这样的恩典临到我们身上，他这个恩典在我们里面要起作用，叫我们也能流露基督那个恩典的性格。假定说我们接受了主耶稣基督，而在我们身上啊不能流露这个基督的那个恩典的性格的话，那我们实在是浪费了神的恩惠，浪费了神的恩典。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，什么叫做恩典？恩典实在不是一个东西，恩典是一位，就是我们的主耶稣，他就是神所赐给人的那个恩典。我们今天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是接受他来做我们的恩典。许多的时候我们对于这一点不太明白，我们认为说恩典呢，乃是神所赐给我们的一件一件的东西。比方说今天我这个人，我感觉我自己的罪非常的重，我虽然想尽的办法要想所谓降功折罪呀，积功积德，但是不但不能积，反而这个罪呀更堆积起来。那么当我在这种光景中的时候，我感觉里面很受责备，良心在我的里面非常的指责我的时候，我怎样？我就来到神面前说，神啊，请你开恩可怜我，求你开恩可怜我，求你赦免我一切的罪孽。那么当我们这样祷告的时候，我们的心里头怎么想呢？如果我今天来到神的面前，我求神啊开恩，我求神可怜，我求神赦免我，那么神就对我说了，哎呀，我看你实在是可怜，那既然呢你求我开恩的话，我就开恩吧，我就给你呀恩典，这个恩典呢叫做赦罪。那么你如果把这个恩典拿去的话，你的罪就赦免了。那我们就从神那里拿了这一包恩典呢，我们就走了，感谢神，我们的罪就得到赦免。我常常说，好像什么呢？好像在美国，我们常常说，有的地方他们缺乏食物了，缺乏东西了，我们可以送这个 care package， 一个 package 叫做 care package， 这个把这个食物放在里头啊，那送给他，那么他拿了，他就得到帮助了，是不是这样？或者说，今天我感觉我这个人啊，这个人生啊，实在是短暂，那么我需要永生。所以我来到神面前说，神啊，我需要永生，你把永生给我。那么神说，好，我可怜你，我就给你另外一包啊，叫做永生。你拿了这个之后呢，你这个人就有了永生，那我们就拿了这个永生就走了。过了不久，我们感觉说，哎呀，我这个人啊有疾病，那我这个疾病需要得做医治，所以我来到主面前说，主啊，求你医治我的疾病。那么主说，好，我给你一包啊，叫做医治。那么你拿了这个医治的恩典呢，那你这个疾病就得做医治，你也拿了就走了。或者说你感觉你缺少能力，那么你在神的面前就求神给你能力，那么神说，好，我也给你恩典，我就给你一包啊，叫做能力，你拿了这个能力去啊，那你这个人就有了能力了。那么我们拿了就走了，我们呢就变成一个有能力的人。或者我们需要安慰，或者我们需要智慧，或者我们需要得胜，或者我们需要平安，我们以为说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呢，我们需要什么恩典呢？需要什么恩惠？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求神开恩呢，那么神就把这些的恩典呢一件一件的就给了我们。我们拿了这一件一件的东西，我们呢就开始可以享受。在普通人的观念里头，我们常常有这种的观念，但是弟兄姊妹，恩典不是这样的，不是这样。我们的主耶稣才是神的恩典。神今天爱我们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， 换一句话说，神因为做爱我们的缘故，他把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。神说，我的儿子耶稣就是我的恩典，我所有的恩典都在耶稣基督的里面。我现在把这位主耶稣赐给你，你如果要赦罪，要在主耶稣里面得着赦罪；你要得永生，要在主耶稣里面得着永生；你要得医治，要在主耶稣里面得医治；你要得能力，要在主耶稣里面得着能力；你要得圣，要在主耶稣里面得圣；你要有智慧，要在主耶稣里面得着智慧。换一句话说，神没有许许多多的恩典，神只有一个恩典。神的恩典不是许许多多的事物，神的恩典乃是他的儿子，一切都是在主耶稣的里面。我们如果得着了主耶稣，神所有的恩典都在他里面给了我们，所以等到我们需要的时候，乃是在主耶稣里面，我们来经历这许许多多的祝福。这一个是圣经给我们看见。所以从前曾有这样一个故事，我想这个故事也许能帮助我们明白这件事。从前在一个地方有一个人，他非常的富有。那么在股市的时候啊，一个人的财务啊，不是你有多少的股票啊，多少的黄金，多少的美钞，不是只做这个说的。在当时的时候，如果你是一个富有的人的话，那么你有多少的田地，多少的牛羊，如果是在这个东方的话，有多少的骆驼，有多少的奴仆，有多少的这些的东西，地房产，这些的东西就是他的财产。那么有一个人，他非常的富有，他富有到一个地步啊，他有多少的财产呢，连他自己也不清楚，因为太多了。他只有一个独生的儿子，他就把这个独生儿子打发到外国去念书去。但是当他的儿子在外国念书的时候啊，这一个富翁啊，他得了病了，很快要去世。所以他很想念他的儿子啊，当然他要他的儿子回来，但是他怕他儿子还没有到家，可能他已经离开世界，所以他要写一个遗嘱。他就请了一个律师啊，与律师商量啊，要写一个遗嘱。那么律师就想帮他写了一个遗嘱，果然他儿子赶回来的时候，他已经离开了世界了。所以丧事结束了之后，那么那一天呢，那么就聚集在一起啊，这个律师啊就读这个遗嘱。当然大家很紧张，要知道说这个遗嘱里头啊究竟说什么话。那么当然这个儿子知道他父亲那样的爱他，这个财产是没有问题的，都是属于他的。那么当这个律师读遗嘱的时候，他怎么说？他说，我所有的财产，全部的财产，牛羊也好，骆驼也好，奴仆也好，房地产也好，什么也好，我把我所有的财产都交给，都给我的管家，一个 steward， 一个管家，我全部都给我的管家。但是呢，他说要让我的儿子在所有的财产里头拣选一件。拣选一件。哎呀，这个儿子听了之后啊，那实在生气。他说，我这个父亲啊，大概临终的时候他的头脑不清楚，怎么会他把所有的财产给到管家了？哦，我只能拣选一件。那么我拣选了一个房子，我就失去了地皮；我拣选了牛，我就失去了羊。那么他是怎么有这样的事情呢？他是觉得非常的懊恼。这个律师啊，就在他的耳旁啊，就轻轻地讲了几句话。他马上啊，这个脸就开了，他就站起来，他说，我尊重了我父亲的遗嘱，那么我父亲说所有的财产都给我的管家，但是应许我在所有财产里头拣选一件。他说，我现在要来拣选，他说我拣选那个管家，因为知道那个管家也是个奴仆了，也是个残员，他拣选他的管家，那所有的一切都是他的。为什么他的父亲呢？在律师的指导之下这样写呢？因为他的财产太多了，如果他要把他立下来的话，会漏掉。他也怕这个管家等他一死了之后啊，也许把什么东西藏起来了。那么因为都要归管家的话，那就没有问题了。但是呢，这个儿子啊就得住了一切，
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是一个不完全的比喻，但是最少在这里能给我们看见是什么叫做恩典。神实在爱我们，他爱我们到一个地步，他不愿意把他所有的零零碎碎的给我们，他把他所有的都放在他爱子的里面，然后他把他的儿子赐给我们。他的儿子就是他的恩典，这个是福音。弟兄姊妹，你想想看，这个是不是福音？有什么福音比这个更有福呢？我们今天信福音，不单是我们的罪能得着赦免，我们能得着永生。我们今天信福音啊，那一个福啊是无限量的，因为我们得着了基督耶稣，得着了耶稣基督，这一个就是福音。我们乃是在基督耶稣里去享受这种种的恩典。一个人如果不肯接受基督耶稣的话，他也没有受罪，他也没有永生，他也没有智慧，他也没有能力。如果他到神面前要神给他恩典的话，神说我没有了，我所有的恩典都已经用尽，都已经放在我的儿子里面了。你如果要恩典的话，你得信靠我的儿子，你得接受我的儿子。所以今天你知道有许多的人，他们也要神开恩给他们，但他们不要主耶稣基督。如果人不要主耶稣基督，要在基督耶稣之外要得着恩典的话，神说我没有，我没有恩典，我所有的恩典都在我的儿子耶稣基督的里面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这班信主的人，我们实在是蒙恩的人，我们所得着的乃是基督耶稣，不但叫我们的罪能得着赦免，得着永生，并且在我们一生，并且在永世的里面，我们一切所需要的，你要看见都在基督的里面，叫我们一无所缺，这个叫做恩典。神把恩典赐给我们，在我们身上恩典就开始工作。到恩典在我们身上做工的时候，按照加拉太书给我们看见，他恩典要在我们身上做三层的工作。三层的工作，第一层的工作乃是在加拉太第一章，在加拉太第一章里头啊，他15节16节，然而那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有施恩造我的神，既然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心里，叫我把他传在外邦人中，我就没有与所学气的人商量。我们知道今天我们这一班的人蒙神的恩典来呼召，当神的恩召临到我们的时候，这个恩典在我们身上就做了第一个工作。那个工作是什么呢？就是神乐意将他的儿子启示在我们的心里头，这是恩典第一个工作。这是我们第一次接触恩典。一个人当他接触恩典的时候，第一次接触恩典的时候，你就看见说，乃是神把他的儿子启示在我们的里面，就是说基督启示在我们的里面，这是恩典的开始。一个人如果没有启示的话，如果基督没有被启示在他的里面的话，这个人根本不认识什么叫做恩典。所以你看见说，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，启示是绝对需要的。人如果没有启示的话，人就得不着恩典。当我们的主在世界上的时候，虽然看见他的人也很多，听见他的人也不少，与他接触的人也很多， 甚至有许多的人是他的同乡，甚至于有的人是他同胞的兄弟。但是我们看见这些的人因为没有启示的缘故，神没有从天上把这位耶稣基督向他们启示，他们得不着恩典，得不着恩典。他们不认识这位耶稣基督，他们不能得救，他们不能重生。今天一个人要得着神的恩典，第一步必须有启示。但是感谢神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神乐意将他的儿子启示在我们的心里头。我常常旅行，当我旅行的时候啊，我常常住在弟兄姊妹的家中。有的时候我去看望人，你知道，如果在某一家里头啊，他生了一个新生一个婴孩，假定说这一家生了一个儿子，或者说生了一个孙子，当你到这一家里头去的时候啊，你用不着在那里说我要看看呢这个出生的孩子，我要看看你家里呀、所添的这一个孙儿，你用不着说。如果你到他家里去的时候，你看见第一件事，第一句话，他就是告诉你说，我们家里添了一个孙儿了，他要到房间里头把这个孙儿要抱出来给你看一看。因为什么呢？这是父母的心情，父母的心情。所以今天我们对神也是这样，今天神乐意将他的儿子启示在我们的里面。我们的神有他独生的儿子，这位独生的儿子是他心所爱的，他差他到这个世界上来做我们的救主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的主是乐意要人知道他的儿子，他乐意要启示他的儿子。那为什么原因我们得不着启示呢？因为我们的心向他关闭，向他关闭。我们有婆子放在我们的心里头，有的婆子是我们的成见，有的时候我们有成见在那里，有 prejudice 在那里，有的时候我们呢、这个婆子啊、乃是我们自己的骄傲，有的时候我们这个婆子啊是指我们的遗传，这些的东西像婆子一样照着我们的心，叫神的启示啊不能达到我们的里面。但是圣经说，我们的心什么时候归向神，什么时候他的光荣光就照到我们里面来。所以神是乐意将他的儿子启示在我们心里头。只要你把你的心打开，只要你把你的心向着他，马上这个启示就来了，你就能看见说，基督神的儿子今天他要在你的里面。这个是恩典的开始。所以我们说，恩典的开始啊，是根据启示的律，根据启示的律。一个人没有启示的话，这个人还没有得到恩典。你可以在基督教里面、基督教家庭里面、基督教学校里面、基督教会里面做教友，但是如果没有启示的话，恩典在你身上还没有开始。因为恩典第一个工作就是将神的儿子启示在我们心里。但是这个不过是恩典在我们身上工作的开始。加拉太第二章第二十节是给我们看见恩典就继续地做第二个工作。这第二工作是什么呢？加拉太第二章第二十节，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，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，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，他是爱我，为我舍己。恩典不但是把基督启示在我们里面，恩典乃是说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不但基督被启示到我里面来，就是说我里面有了基督了，我里面有了恩典了，并且这位在我里面的基督啊，他要在我里面活着。 活着，这是恩典第二层的工作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要看见说，不但我们这个人因着信主耶稣的缘故，我们有了耶稣了，人有了儿子就有永生，我们就有了永生，并且这位基督在我们里面乃是要代替我们来活的，乃是要在我们里面活出来的。他不是光在我们里面，他是在我们里面做我们的生命，他在我们里面要活出他自己的生活来，这一个就是恩典，就是恩典。但是今天在神的儿女的中间，因着我们不明白基督的福音，当我们没有信主的时候，我们看见说，哎呀，我这个人自己不能做什么，我也不能行义，我也不能遵守神的诫命，我什么都不能做，所以我要相信主耶稣，让他向我赐恩，叫我罪得赦免，叫我得着永生。但是我们信了主之后啊，我们就有一个错误的观念，这个错误的观念是什么呢？现在我信了耶稣了，那么我既然信了耶稣了，我是一个基督徒了，那我既然是一个基督徒了，那我不能像从前那样的随随便便了，在我行事为人呢，我总要有这个基督的样式显出来了。这个观念是对的，是对的。我们今天既然信了主耶稣，当然我们行事为人应当有基督的样式能显出来，这样才能证明我们是一个基督徒了。我们不能像从前一样随随便便，我们实在要在我们身上能活出基督来。但是我们以为说，现在是我们用尽我们自己的力量来活出基督，这个分别实在是太大了。许多的基督徒他信了主之后，他实在愿意活出基督来，但是怎样活法呢？他就用尽他自己的力量，实在可以说像苦修一样，苦修一样。哎呀，我们实在用尽我们的力量要想活出基督来，我们用尽我们的力量来压制我们的情欲，压制我们的肉体，我们用尽我们的力量来抵挡那些的试探，我们用尽我们的力量来做好，我们用尽我们的力量来不犯罪。但是弟兄姊妹，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，我们看见虽然我们的心在神的面前是对的，但是因着我们不懂得福音的缘故，我们还是活在我们自己的里面，天然的生命的里面，天然的能力的里面。而我们天然的生命是败坏的，我们天然的能力是软弱的。因此像保罗说，你自为善由得我，行出来由不得我，我所要行的善我行不出来，我所不要行的恶我偏偏去做，我真是苦啊，谁能救我脱离这屈死的身体？我不知道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的光景是不是有这样的光景？做基督徒做的日子越久越疲倦，做到一个地步啊，实在神经都衰弱了，我们做得非常的累，非常的累，是不是这样？弟兄姊妹，你知道吗？这个就是因为我们不明白什么叫做恩典。恩典既然在我们身上做了初步的工作，把基督启示在我们里面，现在这位住在我们的里面的基督是要活出他的生活来。他从前在2000年前，他怎样取掉一个从童女玛利亚身上出来的那个身体，怀胎所生的那个身体来活出他的生活，他今天要借着你我的身体来活出他的旨意来，是他活，不是我们。如果要我们来活出他的生活来的话，永远没有这个盼望。谁能活出基督的生活来？只有基督自己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，这是恩典。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，那么为什么他在我们里面不能活着呢？原因在这里， 因为我们自己要活。所以我常常说福音啊，对于没有信主耶稣的人传福音啊，我们告诉他说你不必怕死。因为什么原因呢？因为你入了信了耶稣啊，你就不死了。你知道世界上的人都怕死吗？魔鬼啊，用死啊来威胁来拘留啊这个世界上的人。但是今天福音说你不必死，因为主耶稣已经替你死了，你就不必死了。你信了主耶稣基督，你就有了永生了。感谢主，这是福音。但是你知道福音呢，还有另外一面是对信徒传的。对信徒传的福音什么呢？就是说弟兄姊妹，你不必活了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基督他要替你活。哎呀，是不是我们今天活得很苦啊？那一些不在乎无所谓的基督徒不要说他了，根本不能说了。那些真正有心爱主的基督徒，那实在越活越苦啊。我们真是觉得苦啊，真是苦啊，要活出基督来活不出来，那实在是痛苦。弟兄姊妹，今天有美好的福音传给你们，你不必活了，不必活。为什么？因为基督要替你活。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，是因神儿子的信而活，他是爱我，为我舍己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当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他已经把你与我这个老旧的自己已经带到十字架上，把它除去了。这是神所做的事。但是因为我们不接受，我们认为我们这个自己还能做好，现在信了耶稣了，我们如果得着神一点帮助啊，大概可以做得成功了。所以我们不肯接受与主同死同定同死的救恩，我们不肯接受，我们只接受他流血代替我们赎罪的救恩，我们不肯接受与他同死同定的那一个救恩，我们不肯。我们要活，我们要自己来活。所以结果我们看见活得非常的痛苦。到了有一天，如果主开你的眼睛给你看见，说当主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我与他一同钉死了，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。不是今天我在哪里钉死我，你知道有的弟兄姊妹啊，哎呀，我知道我要钉死我自己，我要钉死我自己，我如果把我自己钉死了，那么我这个人就不犯罪了，我就可以得胜了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你怎么钉也钉不死了。说一句不好听的话，如果你能钉死的话，那就为了自杀了。我们基督徒不能自杀的。2000年前当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，我已经与他同钉了十字架。那既然他已经在十字架上把我除去了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当然不再是我。那么是谁呢？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弟兄姊妹，你要看见说主耶稣的十字架是把我们这个己的生命除去，并不是把你这个人除去。你这个人还在，你这个 identity， 你这个人还在。这个我，圣经里这个我有几种的说法。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这个我就是指着那个老旧的我，这个旧的生命，这个己的生命来说的。我这个老旧的生命啊，这个旧人啊，老旧的生命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了，所以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这个老旧的我了，但是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这个我是谁呀？这个我就是我这个人虽然我这个老旧的生命已经在十字架上除去了，我这个人还在这里，但是这个人呢，现在是以基督为生命，基督为生命，而基督的生命在我里面，借着我这个人就活出来。 我的思想还有，我的意志还有，我的情感还有，我的动作还有。不是说我这个人毁掉了，没有了，我这个人格还有，我这个人还在哪里，我这个人格还在哪里，但是我这个整个的人现在是以基督的生命来做生命，是基督的生命在那里用我的心思，用我的意念，用我的情感，用我的动作。所以圣经说要以基督耶稣的心思为心思，圣经说不要照我的意思，要照着你的意思。这个我还在哪里？因为这个我是这个人，这个人格，人格还在哪里？不过里面的生命乃是主的生命，所以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，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。我这个人并不是已经脱了肉身了，我这个人呢已经升了天了，不是，我还在肉身活着。一个人在肉身活着，还是要有许多的试炼，还是要有许多的试探，还要遭遇许多的事故，这些东西还是有的。但是感谢神，虽然这些的事故，这些的试探，这些的试炼，我们天天的遭遇还是不断的发生，但是我感谢神，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，是因神儿子的心而活。你知道在严格的那个原文的翻译里头，不是只因着信神儿子而活，是我相信神的儿子，乃是说神儿子的心而活，是神儿子的信心，是他的信心，我是靠着他的信心来活的。他是爱我，为我舍己。换一句话说，感谢赞美主，是主在我里面活着。弟兄姊妹，这一个是恩典。如果是我自己来活的话，这是工作；如果是主在我里面活的话，这是恩典。所以我们要知道福音啊，乃是恩典的福音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不要自己在那里挣扎，我们要看见说我们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我们要接受这一个，我们要用相信的心来接受这一个，我们要感谢赞美说，主啊，是你在我里面活着，愿你活出。每一天当你清晨起来的时候，你对主说，主啊，感谢赞美你，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。今天这一天我不活，要你在我里面来活。如果你能这样接受主的恩典的话，你要看见在你的生活的上面基督才能活出来。所以恩典的第二步的工作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这一个是借着十字架的律，十字架的律，十字架把我除去，旧的生命出去，十字架把我带到复活的里面，就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这是恩典的第二步。那么说到恩典的第三步，恩典的第三步乃是在加拉太书第四章。加拉太书第四章第十九节，我小子啊，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，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。我们知道恩典不但是把基督启示在我们里面，恩典也是让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，并且恩典呢，乃是要叫基督成形在我们里面。什么叫做成形？成形的意思就是说长大成人了，有了一个形状出来了，基督的性格在我的身上已经被建立起来了，所以人能看见基督了。一个东西没有成形的时候你看不见，一个东西成了形了你就看见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许多的时候啊，人说你们是信耶稣的人，我在你身上也看不见耶稣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基督在我们身上还没有成形。当然我们啊，一面很惭愧啊，一面我们也要说了，这个成型是慢慢来的，不是说你一下子就成型了，因为生命的长大是需要时间的。不过最少你要看见说恩典的工作要做到一个地步，只等到基督成型在我们里面。这个形状呢，乃是基督的意思，就是说他的品格 他的 character， 他的品格在我们身上就显出来。当他的品格从我们身上显出来的时候，我们就能帮助别人。但是这个也是恩典的工作，恩典不停止地在我们身上做工，他一定要做到一个地步，只等到基督成形在我们里面。所以你记得罗马书第八章也是这样说，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其益处，就是按照他旨意被造的人。他的旨意是什么呢？他的旨意就是要把我们磨成他儿子的形象。他所预先所知道的，他就呼召；他所呼召的，他就称义；他所称义的人，他就叫他们称圣；他所称圣的人，叫他们得着荣耀。这个叫做荣耀，荣耀显出来了，就是基督成形了，在我们身上就显出来了。但是这也是恩典的工作，而这个工作是根据什么律呢？这个工作是根据生产苦难的律。基督在我们里面是根据启示的律，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是根据十字架的律，基督成形在我们里面是根据生产苦难的律。好像一个妇人，她怀了胎了，当她怀胎的时候，我们知道为着这个孩子她要受很多的苦，她吃的东西也要为着这个孩子，她这个生活休息也要为着这个孩子，她怀胎的时候她处处要为着这个孩子，她不能呢再放纵她自己在随便，她一定要顾到在胎里这个孩子，等到要生的时候她还要经过生产的苦难。这个生产的苦难实在说来好像经过死一样，因为经过死啊就有复活，就产生了生命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知道在属灵的事情上也是这样，基督在我们的里面，今天他不止只为着我们自己，我们今天为着耶稣的缘故，保罗说，我为着耶稣的缘故，我天天把自己交于死。保罗说，我身上啊天天带着耶稣的死，好叫耶稣的生啊也在我的肉身上能显出来，好叫耶稣的生也在别人的身上能显出来。这个就是生产艰难的律。如果今天我们不肯把自己为着耶稣的缘故交于死地，换一句话说，为着主耶稣的缘故，我愿意死，我愿意有所舍弃，我愿意受相当的对付，有的事情我可以做，但是我为着耶稣的缘故我愿意放弃，有的事情我不要做，我为着耶稣的缘故我去做。今天一个人他为着耶稣的缘故，他愿意把自己交于死地，他的身上背着耶稣的死，让主耶稣的死来致死一切的耶稣之外的东西。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肯受这种的生产艰难的苦痛，你要看见基督在我们身上就逐渐要被建立起来，要成为一个形象。许多的时候我们不肯为着耶稣的缘故进入死地，我们不肯让耶稣的死来致死一切在主耶稣之外的那些的东西，因此基督在我们身上也不能成形。许多的时候弟兄姊妹，圣灵安排一种的环境来带领我们，要我们身上能带着耶稣的死，要破碎我们，好像个瓦器啊要被破碎一样，好让这个宝贝从我们里面能发光。但是我们不肯，我们不肯受破碎，我们不肯接受对付，结果怎么样？当我们逃避十字架的时候， 逃避迫水的时候，虽然我们自己呀不必受这个苦难，但是基督在我们身上也失去了这个成形的机会。不但是这样，基督成形非常的重要。为什么？因为基督的成形与我们的知识发生直接的关系。如果基督不能成形在我们里面，我们就没有办法叫别人得做耶稣的身，我们没有办法来帮助别人。因为我们所能帮助别人的不是道理，我们所能帮助别人的是基督成形在我们的里面。我们把基督给人看见，基督给人听见，基督分给别人。如果不成形的话，我们就没有东西可以去分。但是这个律是生产苦难的律。有多少神的儿女，他肯让恩典在他身上做工，愿意接受这个生产的苦难，这个还是恩典。如果不是主的恩典的话，谁愿意接受这个苦难？但是恩典能带领我们接受这个恩典，接受这个苦难。所以根据加拉太书给我们看见说，基督的福音啊，第一根的柱子啊，就是恩典，就是恩典。我们要明白恩典，你越明白恩典，你越看见说一切都是神所做的事，从始至终呢都是恩典。实在像圣经所说的是恩上加恩。所以我记得从前一个大布道家斯布珍呢，他写过一本的书，那一本的书这个书名呢叫做 All of Grace， 全部都是恩典。弟兄姊妹，这个实在不错的。加拉太人他们从恩典里头坠落出来了，他们回到律法的里面去，他们把恩典和律法搅在一起，搅在一起，律法和恩典把它混在一起的时候，这个福音的真理就失落了，他们也失去了自由，重新回到奴仆的匣子里头去。所以盼望今天我们这一班信靠主的人能看见什么叫做恩典，一切都是主在我们里面成功。不是今天在这里说守这个规条做那样的事情，用人工的方法好像来说的，弟兄姊妹，这些都是另外的福音，不能算为福音。福音也是纯粹的恩典，我们今天是响应神的恩典。当你响应神的恩典的时候，恩典就要做它完全的工作。所以愿神赐恩给我们。我们低头做一个祷告。主啊，我们实在感谢赞美你，因为在你的话语里面给我们看见你的福音是恩典的福音。我们看见说从始至终都是白恩，是你用恩典来呼召我们，把你的自己启示在我们里面，是你的十字架为我们成功了救恩，叫我们脱离自己，让你在我们里面活出，这是恩典，也是你的恩典带领我们肯接受生产的苦难，好叫你能成形在我们身上。我们的主，我们实在感谢赞美你，一切都是恩典。我们的主，你不让我们落在律法的里面，你不让我们把律法和恩典掺杂，叫我们随从必得福音。主啊，你叫我们实在响应你自己的恩典，让你的恩典在我们身上做他完全的工作，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，奉主耶稣的名。